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乍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我们要把神圣之言牢记在心里，我们要花点时间去研读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4章1到27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大家好，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我们四位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准备好圣经了？还是进到这个大的主题，列国神谕。昨天那集呢，我们会谈到针对巴比伦的末世，我们解释了它是一个重担来的。其实呢，很多先知我们大概把他们归纳为在野先知还有在朝先知。以赛亚呢，他是一位在朝先知。我再举个例子，当年责备大卫的那个先知拿单，拿单他是在王宫里自由活动的，游走在王宫里的，跟以赛亚的性质、工作性质是一样的，他们可以直接向君王传达这个神谕的，他们跟这个政治权力中心是紧密互动的。以赛亚呢，会宣告针对百姓的审判还有拯救的信息，这是当然的。他对国家政治决策呢，也会发出警告的，责备王室，你们依靠外邦势力是不对的，依靠亚述、依靠埃及的虚妄抉择是要被责备的。从13章1直到27章，我们说是个大的主题，列国神谕，为了向朝中掌权者，为了向犹大百姓显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唯有神掌管历史，我们不要依靠神以外的势力。14章呢，我们进一步看到巴比伦的重担是越来越重了。以赛亚带来一首讥讽巴比伦的歌曲，我们先来看一下14章1到2节，请珊珊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耶和华要怜悯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必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一到二节这首挽歌，它要表露出什么样的情感呢？为什么经文会用再一次这个副词来形容神的拣选呢？
其实我觉得这两节反映出一种爱、
嗯、
那种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有一些译本、啊、在讲到这个第一节，因为耶和华要怜恤雅各，有因为两个字、
嗯、
那就是出于这个爱，因为他爱这个雅各，因为当时这个犹大是被掳到外邦嘛，所以神再次怜恤他们、嗯、要把他们拯救回来。被掳的外邦其实是神管教他们嘛、嗯、所以神在管教以后，神仍然施恩， 对子民那份不离不弃的爱，在拣选这个字、嗯、其实也是有带出一个不离不弃的情感，因为他同时指出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是持续性的，不是因为你得罪我了你叛逆了所以我放弃你，不是，仍然拣选，因为他是一个守约施爱的神嘛、
嗯、
所以在这个被掳的情况下神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把他们选召出来，仍然把他们视为神的选民一样，好像从前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一样。
嗯，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文说再一次拣选，说明有第一次的拣选。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跟他们当年在埃及受奴役的处境是很相似的、
嗯、
在两个地方他们都是寄居者的身份。十四章其中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巴比伦败亡之日，也就是以色列蒙拯救之日。在复兴的日子，你会听到在耳边会响起一首歌的，一首巴比伦挽歌。巴比伦必须被推翻和毁灭的原因，因为有个因果关系的，因为神要连续犹大。你说他们很乖巧吗？所以神连续吗、嗯、并不是的，他们屡次背逆神，投靠其他国家，又拜偶像，但是神还是说我要选择拣选他们，让他们可以安居在自己的地图上，连外邦人呢、啊嗯、最终也会归向雅各家，调过来做他们的奴隶呢。犹大将会掳掠从前掳掠他们的，犹大将会制服从前制服他们的，神就把他们从痛苦中脱离，使他们能够得享安息的。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很快就能够抓到这个核心的主题、啊、我们再往下看三到六节，这里我们四个人刚好一人一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三节到第六节。小明你先吧。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
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挟制人的规，
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三到六节经文，特别是刚才念到的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呢？留意到先知用了竟然这个词，传达一个错配的观念，这个对强盛的帝国带来什么样的讽刺呢？
这个竟字让我想起了现在拍电影的一个手法，流行这种剧情反转，最不可能是凶手的最后大跌眼镜。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字呢，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历史看巴比伦的时候，不可能的事儿居然变成可能，从而有了这种心情，就是那么荣耀那么强盛的一个国家就毁灭的这么彻底，
一个那么强大的帝国竟然它的强暴会止息，这是对强盛帝国的讽刺来的。我们昨天看的经文是三章九节，他说巴比伦为列国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的语境当中呢，有美丽有尊贵的意思。那么按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呢，欺压人的强大势力怎么可能会止息呢？这把火它只会越烧越旺盛的嘛，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抵挡甚至超越巴比伦呢？你看论军事的力量，论这个国家的版图，论库房的实力，谁比得过巴比伦帝国呢？但是这里先知用了竟然这个词呢，刻意的用一个反讽，一个惊讶的夸张手法，传达一个错配的观念呢，
就是说即使一个帝国看起来什么都是他的坚不可摧、
嗯、
但是这个剧情在神面前也是随意扭转，
自我夸耀的最终要被彻底除灭，毁灭者很快要变成被毁灭的对象来的。他以为我可以一辈子都毁灭别人，竟然没想到有一天我反过来被人毁灭，这个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错配的观念吧。因为毁灭他的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而是掌管历史国家命脉的耶和华。好了，那么这个是对巴比伦的审判惩罚。我们说读者他们是犹大人嘛，那对于被呼召脱离愁苦的以色列人，这段经文怎么帮助他们，或者怎么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重新去认识历史中唯一的这个掌权者呢？
被掳的以色列人呢，他被强大的帝国这样征服，失去土地啊圣殿，就是极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神在哪里，神还在掌权吗、
嗯、
今天这段经文呢，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圣徒来重新的就认识历史，在历史上的这样的朝代更替， 强者斗争，其实这个强者他总是相对的，而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也是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就是说在历史的背后呢，真正的掌权的是神，人类历史真正的决定者。
神是决定者，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吧，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它是双向的，一方面他会对骄傲的巴比伦进行彻底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以色列人重新的拣选，连续安置，让他们从被掳中归回的两件事情都是出自同一双手的。他不是说我先让这个巴比伦衰落吧，然后呢顺理成章以色列就可以复兴，不是这个次序性的问题，而是从头到尾同一个行动，审判压迫者就等于拯救受压迫者。这个历史的进程呢，幕后只有一位导演，我尝试用拍电影的角度来看，从头到尾一位导演，经文也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要凭信心看见神正在进行的双重工作。回应刚才小明说的，我们有困难，或者我们见到现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有的时候不要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连我们基督徒可能都会在想，神你在工作吗？神你看到吗？神在工作的，而且神在进行双重的工作。那些曾经被残暴统治给蹂躏的人会有什么转变呢？七到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当这个巴比伦王有天终于倒下了，哇，原来给整个受造界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呢？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巴比伦在另外一个世界呢倒是很受欢迎的，七到十一节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段落，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巨大的改变呢？
在这个巴比伦统治那个时候，他是作威作福的嘛哈，所以我要欺负哪一国，哪一国就无能为力的，你都要归我的那个名下的嘛。所以现在巴比伦王死了，躺卧在阴间，他们当然是派长了嘛，因为从此以后这个王再不能欺负我们了，所以当然的欢呼派长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阴间的世界，他还是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暴君也加到我们的行列里面了哈。无论你是征服者或者是被征服的人，也是在阴间没有两样的。他从前的威力啊，他从前的耀武扬威啊，现在都变得软弱无力，就好像跟这个蛆虫一样，身份都是卑微的，而且是一同的受这个羞辱的嘛。
他在阴间因为曾经有很多个君王像他一样，就是很有威严的，后来死了之后就到阴间变成了一个软弱的囚犯，然后他们又看到他们的一个同类也来了，他们就好像说哎，又多了一个伙伴。他不会因为别人遭害而怜悯，变得和我们一样，他们反而是高兴，
反而是很高兴的，又有一个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了。怎么解读七到十一节呢？我先回应刚才纸媒分享的，随着巴比伦彻底性的毁灭，大地马上恢复平静了，大自然也加入欢庆的行列。但是调过来说，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地狱深处呢，迫不及待的想要亲手折磨这个曾经折磨过无数人的列国霸主，看到他的荣华都会随着他一同下到坟墓。到底这段经文有多少是诗意的意象图，有多少是严肃的象征意义呢？这个问题我说很难回答的。可是经文要描绘的这幅既宏伟又恐怖的图画呢，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得到的。无论是巴比伦也好，还是迷恋世界权力游戏的人呢，不管你是谁，凡是敌对无视亵渎神的人呢，都在走向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天堂那条路他们是走不了了，但是阴间倒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他们。
我全然降服在天父的手里，每一个经历都有你的指引。
如果你问我，既然神给了我无尽的恩典，我要怎么样去回馈神的爱呢？或者是我曾经有过辜负神或者亏欠主恩的感觉吗？我会这样说，我经常相信就是神爱我，神清楚我们的思想，包括我自己的小信和不信的地方，软弱还有不敢去面对的地方。有时候我会想，神看着这样的我，他会想什么呢？他会期望我怎么样呢？我看到我自己满身污泥脏兮兮的， 觉得自己其实非常的丑陋，但是神说我爱你，
我爱你。求你来恢复这颗敬拜的心。
到了这里我就明白了，神不想我们去自责内疚负面，而是期望我们进步还有改善。好像呢，一个父母看见一个刚刚懂得走路的小孩，你会为着他从地上爬到懂得站立而高兴一整天，你会为着小朋友能够说一声爸爸妈妈而感动一辈子。我觉得神看我们都是这样的，从犯罪到得胜，从不懂到明白是一个过程。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态，是原地踏步然后埋怨整个世界，还是每天进步多一点点呢？所以真正的顾父神是知道上面的事情，还是选择离开他。
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四章一到二十七节，一首讥讽巴比伦的挽歌，带有希伯来哀歌的满山节奏，悲伤又带点委婉吗？可是当我们仔细咀嚼这首诗歌，你才发现原来是披着哀歌的外衣，实则里头充满讽刺的口吻的，嘲弄那个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无人能敌，目中无神的强盛帝国，吓到阴间的巴比伦，他不得不低头承认，再强大的帝国也不过是受造物，像准备刚才提到那个昆虫啊，那个蛆虫那样的卑微啊。往下的经文呢，提到一颗明亮之星，提到一位早晨之子，十二到十五节也刚好四节经文，我们四位轮流读一下十二到十五节。我先来读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呢？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十二到十五节，在这个早晨之子他心里头一共有多少个我要呢？一个简单的观察题，数一下。
五个。
五个我要。这五个我要暴露人类坠落最根本的罪是什么呢？小明，你观察到吗？
最根本的罪就是骄傲嘛，骄傲是人类最根本的罪。对，
能看到骄傲的这个罪的尽头就是想与神同等。然后他这五个我要呢，就是一层一层的递进，就是从我要升到天上，进到神的领域里面，然后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就是要超越神的使者，最后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就是说他要掌握像神一样的权柄，最后是说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就是要与神同等，就是人的骄傲的终极形式，就是目标就是和神同等。
我想问问芷梅，刚才你都很认真在听啊，你同意珊珊刚才说五个我要是一个递增的一个进程吗？
对呀、因为有一个动机嘛，有一个动机就是来自他的骄傲嘛，然后就是有一个行动，把我的宝座啊僭越在神的个殿里面嘛。其实最后他的目标是什么？我要与神同等，一层一层的递增，其实这个野心啊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膨胀了，结果最后他就会坠落了，因为他的骄傲
像一个气球，自我膨胀那个点他一定会爆。这五个我要呢不是简单的重复，展现了一条从妄图攀升到僭越神权的完整的轨迹。第一个我要升到天上，到最后一个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个是野心的顶峰来的，它不再满足于我跟神差不多的位置，而是呢要凌驾于众星之上。经文说一个地理位置，北方的极处，我们不太清楚到底在哪里，可能是个比喻，
就是众神聚集的山上建立他自己的宝座，为了夺取神的统治权。刚才我们的分享说他想跟神同等，已经比这个更加的夸张了，因为我要取代神你的统治权。这个意图篡位的举动呢，让他马上跌入阴间地狱。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上升的野心越大，掉下来的落差就越深了。巴比伦从自我神化，最终会归于彻底的羞辱。下面16到23节这个部分呢，是列国对巴比伦血腥毁灭的一个惊讶反应。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会一节一节的查考解释。那总的来说呢，这段经文构成一幅戏剧性的讽刺画面，是紧接着刚才我们说的那五个我要狂妄宣告之后呢，展现了这个曾经令列国站立的暴君在死后呢，会遭受集体的嘲讽，还有彻底的弃绝的。譬如经文里头说，是这个人吗？列国会以难以置信的口吻，将眼前羞辱的景象呢，跟你记忆当中那个以前不是威震天下的暴君做个对比。他们不敢想象，那个曾经使我们颤抖的权势，现在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这段呢，我们更具体看到对巴比伦狂妄的终极讽刺，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一个宣告。这个部分呢，我们不会一节一节查考了，但是呢，我们要仔细看一下24到27节，我们四位又轮流来读了。
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
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
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四节经文引导我们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思考。当列国彼此筹谋，互相陷害，你陷害我，我陷害你的时候，有个字重复了，神的定义。定义这个字与人的筹谋在性质、权柄或者结局上会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真相呢，给今天的信徒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做个对比，到底性质、权柄、结局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人的筹谋呢，是出于人的私欲，基于人的有限的信息和智慧。那在权柄上呢，它是来自于人或者组织，在它的结果呢，其实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风险的。神的定义呢，它是出于神本身的圣洁、公义、慈爱，是基于神的这个全知全能。在权柄上呢，是来自于神本身，它的结果是确定的，也是肯定会成就的。它给今日的信徒所带来的提醒呢，就让我想到一个经文吧。意思就是说，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个意思。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城池的必枉然惊醒。
就还有一句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对对对，头脑里面突然想到这件经文。不是城市在人，是城市在神。在现实当中很多事情上其实是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说人的能力真是很有限的，最终的结局呢，城市在天啊，就是城市在神。
芷梅，你也认同城市在天吗？人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不是，不是没有用，但是你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你可以有你的计划，你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最终的成败是在乎神嘛。而且加一个，就是你这个筹划是的动机在哪儿？你是在践踏人啊，或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还是你是顺着这个神的旨意是做一些好的？刚才我们说神的定义跟人的不同，就是神的定义是好的，但是人的筹谋都是出于诡计的，作恶的，是对别人不好的，因为他要自己的利益，当然是会让人有一些损失吧。
他是透过欺压人从中获得利益的，这个可能就是人大多数人的一个计划。我在这里呢，我尝试引述我的老师吧，张明光博士。他这么理解，人世间呢有很多的计划筹获，很多时候都是不怀好意的，像芷梅刚才说的，大多数都是不怀好意的。以赛亚书经常用这个字定义来形容列国间的彼此筹谋，互相陷害。但与此同时呢，以赛亚书也会用同样的字来描述神有他的计划。什么意思呢？ 当地上的人他们在彼此筹谋的时候呢，原来坐在天上的神呢，他就在看着，并且会在需要的时候呢，定下他要回应的计划。他怎么回应人的计划呢？今天的世界局势呢，每天都在变的，变幻莫测，欺压的事情天天都不断发生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欺压，就是你跟你邻居彼此的欺压，我们都会见到的。信徒群体，我们多少都会担心或者质疑，神啊，你为什么坐着不发声呢？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苦情啊？但是神在过去历史中的多番作为告诉我们，他才是全地列国的神，他仍然在注视地上那些想要欺压人的谋划，并且他一定会定下回应的计划的，把人从欺压当中拯救出来。当然今天我们不会知道神的时间的，手上不会有神的时间表的，但我们很清楚知道，就算我不知道，神的计划也一定会成就的。巴比伦在圣经当中有数过吗？其实很难数的，我们要靠 AI 才能数得到的，高达260次，在整本圣经的，我说新约旧约加起来，仅次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知道它有多少次，大家可以找 AI 算一算。作为世界缩影的城市，为什么今天我们重复说它会变成审判的对象呢？
耶路撒冷我查了一下，大约提到了800次。
800次，哇，差距还蛮多的。
然后这个两个城市不停的在圣经里被提到，是因为它是圣经叙事的两个极点吧。就一极是神的拯救，神的同在的城市，然后另外一极是审判和抛弃的城市。然后巴比伦这个城市它被神抛弃，就是因为它背后的那个核心，它是代表了人的骄傲，代表了人最本质的罪，是罪恶的源头和中心，所以它也是审判的中心，所以就神审判的就是这个，不停地提到这个。
哦，你说到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两个极来的，
一个是神拯救的城市，一个是神审判的城市，
就很容易区分了。巴比伦之所以会被神审判，不仅因为他对以色列人的暴行，这个在历史上都记录下来，追溯到巴别塔事件，人类第一次集体骄傲，巴比伦这个世界缩影呢，它是凝聚了人类文明所有远离神的特质，有什么呢？骄傲呢？常说的强暴啊，偶像崇拜啊，对抗压迫神的子民等等，逼迫基督徒等等。他被审判不纯粹是因为他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是因为他企图以人的体系呢取代神的统治。我们念的经文，明亮之星啊，早晨之星，他们的五个我要啊，以暴力取代公义，以偶像取代真神，它体现了人类对抗神的一个根本性的罪行吧。花了两集看巴比伦的末世，巴比伦的彻底毁灭也显出了耶和华对抗亚述还有列国的一个计划。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进到15章，看一下到底下一个被责备被惩罚的国家是哪一个呢？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14章1到27节。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下回再见。
再见。